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主啊，你用你的话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啊！只是当我们越用心去揣摩、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越觉得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句句都是炼净的啊！真是可靠的，是信实的，是你的旨意的很准确、很真实的一个彰显。主，你用你的话来教训我们，来督责我们，来使我们归正啊！引导我们走学习走那一条义路。是何等的宝贵啊！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当你的话语一旦解开的时候，里面的亮光就会放出来啊，就是让我们心中就亮堂，就知道当行走的方向啊。就求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为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来读耶利米书啊，今天读到最后一章，一路的你的引导啊，你的光照，让我们的生命在你话语当中得喂养、得成长。我们都献上感恩啊，实在是丰丰满满的，你的恩典如此的丰富，这是我们能够心中更加的渴慕啊！你宝贵的话，让你的话常常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读到耶利米书的第52章啊，这是最后一章了啊。那这一章算是对全书的做一个总结哈，历史的总结哈。那提到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年代，那把这个年代排一排哈，这是圣经简报站，他把这个年代排出来哈。第一栏是讲到这个按照我们今天的纪年的时间，第二栏呢是讲到犹大王的排列。然后第三栏呢，是按照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作王的年代来排列的年代啊，这是这一章里面用的时间的方法啊。第6节提到4月9号，4月9号这个城被攻下来，这应该是586年啊，在这里哈、啊，西西家王作王第11年，那后面又提到是尼布甲尼撒王作王第19年。又提到第18年哈、啊，这可能是因为围城围了就1年半的时间哈、啊，将近2年的时间，所以要从围城开始算这次的攻击呢，第18年哈、啊。如果按这个攻下来这个年代来算，应该是第19年哈、啊。所以这是在586年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们被掳啊。到了第12节的时候，提到5月初十，这一年的5月初十。这个护卫长啊，尼布萨拉旦呢，进来把圣城烧了哈、啊，圣殿毁了啊，有一批人被掳啊，这是在586年。那实际上，以色列人被掳的三次是，我们通常讲哈、啊，三次被掳是指605年、597年和586年这三次。那在这一章里面也记载三次，是在第28节哈、啊，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作王第7年，那应该是597年啊，597在这里哈、啊，这一次应该是指约雅金这一次的第二次被掳啊，他是这样计算的啊，第7年被掳一次有多少人，然后到了第18年，那就是586年这一次啊，有多少人被掳啊，到了30节讲到23年，尼布甲尼撒王作王23年，那应该是581年啊。那这是圣城被毁之后的5年，这很有可能是在基大利被杀以后，因为基大利是巴比伦王设立的这个省长，但是后来被这个以实玛利给杀了。本来想投靠这个亚门人那一次哈，那他们不仅杀了基大利，而且杀了一批这个巴比伦的兵丁。我想是因为那一次的缘故哈，这巴比伦又回来哈。所以在581年的时候，又把剩下的人又掳了一次，这是讲到哈尼布甲尼撒王作王第23年，这是第30节记载的哈。那到了31节又提到约雅金被掳37年之后，这个巴比伦的新王啊，这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啊，这是他的儿子作王的第一年，那应该是五八。561年啊，这个时候呢，约雅金被高升啊提出来哈、啊，所以这个年代哈、啊，这个 可以这样的看的就比较清楚一点啊。那显然这一章的经文哈，很有可能不是耶利米后来记载的哈，因为到了这个51章的最后一节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所以后面52章很有可能是巴录啊，把后面发生的历史啊，从他的角度哈观察。记载在这里哈，很有这个文士的特点，因为文士他记东西是比较仔细哈，很关注这个数字、年代呀、人数啊，所以他仔细的记载在这里哈。Anyway 哈，这一章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先读一下哈，很多的细节在39章已经提到了哈，圣城被掳的事，那以及后面的事哈。那当我们读这些细节的时候，为什么哈？最后要很重要，要把这一章放在这里呢？记载这些历史最后发生的事情，让被掳当中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要看到什么？尤其是在它结尾的时候，很特别哦，特别讲了约雅金这一段，讲完约雅金就结束了啊，耶利米书就到此为止了啊。那他这样的记述哈，要让我们思想什么哈？这一章记得很仔细啊，比较39章。记载这个圣城被毁，又增加了很多的细节，他讲了这个圣城被攻下来的日期，4月初9，在第六节，圣殿被烧的日期5月初10，这是在第12节，有哪些人被杀，包括君王，包括祭司，然后被掳都有哪些，圣殿中哪些东西被掳走，这个铜柱被打碎，铜盆。都运到这个巴比伦去了哈、啊。这些的器具，以前前几次被掳哈、金器、银器都掳走了，现在剩下的就是铜了。但铜也没有被落下哈、也一起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之后记载这个后面几次被掳的具体的人数，每次多少多少哈、你看这个人数是递减的。第七年的时候，巴比伦王第七年的时候。掳走了3023人啊，这是在28节啊。到了第18年啊，被掳走的是832人；到了23年，被掳走的是745人啊，总共是4600人啊。这个人数哈，这个剩下的人越来越少，被掳的人数也在递减。那在这个记述当中哈，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2个王的结局。第一个就是在第11节讲到西底家王，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西底家王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哈，这个他自己的儿子被杀，他眼睛被挖，然后就带到巴比伦，一直关到他死，没出来的哈，一直关在那里。那第二个王的结局就是个约雅金，约雅金是在西底家之前做王，只有3个月。那当巴比伦王来的时候呢，他就出去投降，然后那是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哈，597年。那他的结局呢，是到了这个被掳37年之后，561年公元前，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新的王出来之后对他特别好，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啊，这个地位很高啊，很多的国家被掳的君王都在巴比伦，但是呢，约雅金特别被恩待，给他脱了囚服，他不再做这个这个犯人了哈，不再关他了哈，把他放出来了，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啊。所以这2个王最后一段时间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哈，这个突出了当初这个耶利米苦口婆心的哈，3番2次的劝这个西底家出去投降，他却不听哈。当一个人抵挡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心硬如此哈，一直。抵挡到底的时候，他的结局是这样啊。那约雅金也是一个恶王啊， 他虽然做王只有三个月，但是圣经给他的评价说他也是一个恶王啊，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但是在他有一件事情，他跟西底家做的不一样啊，他没有抵挡到底啊，他就是出去投降啊。那结果他的结局是不同的啊。那我想更重要的这个用这一段啊，约雅金王的结局来作为整本书的一个结尾哈，到这儿就停下来不讲的时候呢，是让人在思考后面的事哈，遥遥的哈，在看到以后要发生的事。那到了马太福音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这个约雅金呢是被记载在这里的哈，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11节，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啊，所以特别讲到约西亚的儿子当中，这个约雅金啊，耶哥尼亚。然后12节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啊。这个撒拉铁是在被掳之地出生的，然后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后面这个带以色列人回归的啊，这个领袖哈，重新建圣殿，建起圣殿来哈，是所罗巴伯做领袖的时候，所以这个就连到后面哈，这个耶利米书的结尾啊，直接连到后面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哈，生生生生生，最后生出救主耶稣基督来，所以他这个结尾啊，我们现在把新旧约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到啊，它是在遥指啊，在给人一种的期待，好像埋在那里一个伏笔啊。讲到后面哈，这个故事没有到这就结束，以色列人被掳，后面会归回的哈，归回也没有结束哈。归回的时候是所罗巴伯这个约雅金的儿子啊，继续的来这个成就神的旨意。那最后最终要指向主耶稣基督啊，当他最终再来的时候，真正人从这种犯罪、拜偶像、被掳这种悲惨的结局，最终得以救赎，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真正的救主的出现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耶利米书最后结尾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带给人一个盼望的信息，带人一个很期待啊，期待神的救赎、最终的拯救啊。被掳不是最终的结局啊，最终人要回来的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放在一起读哈，读的就更加的清楚，也真是让我们看到哈，神的那种的心意心肠啊，是要救赎我们，而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让我们在末后有指望啊。感谢主
终于读完耶利米书了，3个多月，52章有几个字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思想，就是第3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耶和华的怒气让我想到后来我们读新约，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几次发了义怒，但是他的那个义怒里面都含着他对人的爱，这个都是神的属性。刚刚牧师提到马太福音，我想到马太福音23章要结尾的时候，那主耶稣讲过一段话，在37节，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3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当然，这个是讲到末后要发生的事情了。后来主耶稣上十字架了，为全人类的罪死了。那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十字架这个事实，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拯救，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神就不能够惩罚世人。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神已经把他独生儿子钉死了，有赎价，让人能够认罪重生。 所以其实严格讲，人如果认识神的恩典的话，人类的罪应该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爱已经摆在那边了，他的儿子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神最后要施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神他还有公义的怒气，人不听话。所以我们回到旧约里面，耶利米40年做先知，三番两次苦口婆心的一直劝犹大人要归回，要回到神那里，不听。在那个历代之上，就是说神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这边说，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跟犹大人发作，让他们被掳。这个其实神是在爱的里面，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没有办法了，讲几十次你们都不听，借着被掳让人真正在一个异教的风俗里面能够真正的悔改。今天神的十字架借他儿子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愿意相信他。但是世上有多少人可能知道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他们不理会。在新约里面，耶稣就讲那段话，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们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拆到你们这边来的人，他的心良苦啊。但是那个时代的人还是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一直到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知道神，不把神当作神。所以在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呢，但是神还是借着独生爱子的救恩，让我们提醒我们说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爱，但是他的怒气有一天会来到，因为世人照样犯罪，不理会神的恩典，不理会神的爱，不理会神他所谓的公义。我常常跟他传福音，人家就说我什么都好啊，为什么需要一个宗教来约束我的行为，约束我的为人？常常有人说我这一生过完就好了，以后的日子以后再谈。玩梗愚昧，从旧约到新约，我觉得人犯的罪都一样，不理会神。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神的恩典在那边，但是神的怒气也在那边。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上次我们在小组有一个人问到说，为什么在巴比伦这个异教这么多的地方，拜这么盛行的地方，以色列人会悔改归回真神？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啊。其实我们思想以色列人亡国2500年了，能够在5月14号1948年复国，这是一个神迹。但神借这个神迹提醒世人，我是神，我是耶和华神，我有绝对的主权，我说到做到。所以当神说他会审判世人的话，他说到就做到。所以我们要很警醒，对神真的像同姐妹说，要一个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心。特别是我们这一群蒙到神恩典的人，特别要小心，因为神在天上看顾世人。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学到很多功课，不能再玩梗，我们要回归神的爱里面，敬畏他。
好，感谢主啊！我们读过这个耶利米书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读耶利米哀歌啊。那我们明白这一段的历史背景之后，再读耶利米哀歌哈、啊，我相信这个我们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哈、啊，所以很期待耶利米哀歌5章的经文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慢慢去体会耶利米书是神借着耶利米哈、啊、向百姓传递这个呼唤悔改、拯救、盼望的信息，有拔出，有拆毁，也有重新的栽植建造，是这样一个过程。那耶利米哀歌是这个先知好像站在这个受苦受惩治的这个神的选民的地位上，跟神的一个哭诉，一个心境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表达，也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放在一起哈，那整个这一段历史当中神的作为就表达得更加的清楚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读耶利米哀歌。那耶利米哀歌读完之后呢，我们再结合这个时期同时代的三位先知啊，我们来再来思考啊，从其他的先知的口中我们看一看啊，神那一段时间都讲了哪些的话啊。西番雅、 哈巴谷和俄巴底亚、啊、这三本的小先知书，我们配合这个时间、啊、我们来读一下、啊、那这一段历史读完之后、啊、这三个小先知读完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被掳时期和归回时期。那接下来这有大先知有小先知、啊、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以西结、但以理，后面的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啊、这几位先知的书信，那都是在被掳和被掳归回之后、啊、写成的。那里面有很多先知的预言、啊、是跟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所以很期待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来读这个先知书、啊、去来体会神的话、啊、慢慢的去体会、啊、里面有很多的宝贝等候着我们、啊、去凭着信心来支取的、啊